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彼得前书。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那我们以前谈到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双城记，就是从地上的城到天上的城，从人自己所要造的一座城到神要为我们预备的一些城。我们常常误解，我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善恶之战，善恶不必征战，因为恶在善面前没有任何战斗力，是战武渣，是战斗力为武的渣。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当那位弥赛亚君王再来的时候，战争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那么这么长的人类历史，神那么煞费苦心费尽周折的预备，到底是跟谁在征战呢？所以我们这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不是神跟谁征战，是两座城之间的战争。一座城是人要造的城，一座是神要为我们预备的城。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活着活着他就混到巴比伦大城里去了，他就在地上建造一座城。这座城不需要神，只需要一些很有道德很属灵的这么一些人。所以我们看到信主的人慢慢的就变成这么一种叫做社会福音，叫做自由派这样一种人。其实自由派都不叫信主的，那不信主的人呢，渐渐就分成两个路线，一个叫做左派，一个叫做右派。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要在地上建造一座城一座塔，而这座城可以叫做大同世界，可以叫做什么什么主义的世界，可以叫做社会公益，可以叫做任何的名字。总之这座城里边不需要神，只需要人，人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这座城是要被摧毁的。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天路的旅程中，是从地上的一座城走向天上的一座城，这么个旅程中可以写成两本书。一会儿我提到两本书，一种叫做天路历程，一种叫做吹牛大王历险记。我不知道你写的是哪一本书，我不知道你写的是吹牛大王历险记还是天路历程。那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一段圣经不是翻译的特别好，所以有一会儿会用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跟大家来看。因为这一段圣经给我们这个在因果关系上有一个误解，就一个误解，所以我们一会儿再来看。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非常的丰富，我不希望在讲完整本圣经以后主耶稣先来了，所以我只会在这些圣经里面讲几个词儿，然后其他的要大家自己去看。所以第一次讲了好像12个词儿，太多了。第二次我忘了是讲6个还是7个，也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只讲3个词儿。第一个词儿叫做所以。所以我们首先要讲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古代的那些秀才他把所以给扔掉了，但有些地方是有所以，有些地方是没有所以。英文一般都会有那个所以，所以在我们要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前去看，我们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说这段话。那这里有一段所以，这所以之前是什么呢？这所以之前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边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所以，所以就是这么有逻辑，圣经就是这么有逻辑。因为一个已经重生的人，应当爱弟兄没有虚假，应当从心里边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你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弟兄姊妹，信耶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救恩是我们不必付出代价的，但是救恩不是因为它是免费，不是因为它是廉价的，救恩是重价的。救恩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是因为有人已经支付了代价，所以你不要不珍惜。但是你得到救恩以后，你自己还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这些代价并不是坏事，这些代价所付出的都是我们不应该有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要把大肥肉献上啊，我们今天知道大肥肉吃多了不太合适，所以上帝都我来吃，这个有些人这么解释哈，这也可以有啊，这就是那是不该我们有的东西。那我这里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第一个又要有两个代价。第一个，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恶毒、一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合本就翻译的在这里边有一点点不太合适，一点点不太合适。哪里不太合适呢？说所以你们既出去，你们既人已经出去啊，然后就要爱慕那个灵了。不是的，那其实原文是说所以你们要出去，不是说你们既人已经出去，没有，是说你们要出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一切的假善、一切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这个除去这个词呢很讲究，这个除去这个词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除去就是那个脱去，就是保罗把衣服脱掉了。保罗看到很多人不是保罗把衣服脱掉，很多人要打那个斯提法兴奋起来要把衣服脱掉啊，然后保罗就看守他们的衣服，所以把衣服脱掉这个词叫做脱去，或者叫做除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诡诈是把它脱去啊。什么叫脱去呢？我们一会儿来讲。所以我们有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难题，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除不去，我们都除不去那个恶毒、那个诡诈、那个假善、那个嫉妒。我们好像除去了，我们好像成圣了，我们好像金子银子被神炼得干干净净啊，到 99.999%。 但是时候一到，你就会被打回原形啊。这句话是我用那个某个姊妹说的哈，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把它版权没申请版权就拿回来了哈。打回原形，哎，这个词真的用得很好。你已经修炼了一千年，你这个狐狸精已经修炼成一个美女了，结果呢一到时候你就会打回原形，那个狐狸尾巴就出来了。我们的人就是这么光景，我们都没有一千年时间修炼，我们也就在地上多一点七八十年，少一点五六十年。时候一到，你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这是我们很尴尬，我们很难，我们在地上怎么活呀？我们真的很麻烦哈。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付出一个代价，我们要除掉，我们要脱掉这件破烂衣服，但是我们好像脱不掉，我们好像除不掉，时候一到我们就会被打回原形。第二个代价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这个翻译是和合本修订版，和合本的修订版。那原文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也不是特别好，我刚才说了，就这一段不是特别好。和合本我很喜欢，大部分都非常好，但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会对比出来。那和合本翻译说什么呢？说就要爱慕那灵奶，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此你们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看到区别了没有？说和合本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而这个修订法说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 这区别在哪里？区别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哈，但是在我们的理解上面真的会有很大区别。因为你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为什么要用这个修订法？因为要帮助弟兄姊妹来理解。因为你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了，所以你一定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来。反过来，如果你没有尝过这主恩的滋味，你可能就不会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再反过来，你如果不爱慕那纯净的灵来，你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啊。这个有点绕哈，这个讲逻辑的时候什么必要充分什么各种条件来回倒扯，但是属灵的规律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他很难爱慕神的话语。他可以一时兴奋，他做个研究，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时间长了，他不会把它当做纯净的灵奶，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天然就喜欢那个奶。一个 baby， 一个婴孩不需要教他，他只要尝了第一口，他就会一直尝下去，他一直到那个被迫断奶的那一天哈，不需要教的，因为是神放在他里边的一个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我们还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能成熟。这里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这个得救不是说你最后得救啊，这意思就是成熟到成熟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老是不能成长，老是不能完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地步，老是很幼稚，动不动就被人骗，被这个人忽悠，被那人忽悠，动不动就转发这个转发那个，明明的是一个标题党，你就100次你都学不会，那明明就是标题党嘛，说正经什么什么啊，中国人都应该转发什么，不是不转发就不是基督徒，这句话明明不符合圣徒的体统嘛，但是你就是学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小 baby， 你没有长大，你不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我们看到这里说一个灵奶哈，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保罗写的跟保罗用的比喻跟彼得用的比喻是不一样的。保罗用的比喻就是说灵奶是说奶是说很粗浅的真理，但是呢保罗啊彼得说的不一样，彼得说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如果已经有了生命，里面有了重生的生命，你自然就会爱慕那个灵奶。我们的问题是，难道我们里面没有重生的生命吗？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喜欢？哎呀，这个问题很严肃，这个问题很纠结。所以，因为我们必须从心里边切实相爱，所以我们需要付出两个代价。一个是扔掉一些东西，一个是得着一些东西。我们扔掉我们里边的东西，我们里边的就是诡诈，就是假善，就是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我们的本相。你可能不承认，你如果不承认你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承认你有这么一件衣服，你才可能扔掉它。你如果你不承认我没有，我扔什么呀？弟兄姊妹，你可能会一辈子穿着这么一件肮脏的衣服，一直到你见主的面对面。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把这几个词给背熟。恶毒，你就是一个恶毒的人。我们很多人不喜欢被人说恶毒，一旦我说他恶毒里面有苦毒，他就跟我争了争了争，我没有，你就是有，你一定会有。你不要否定这一点，不要，要好好的面对自己，你里边的恶毒，你里边的诡诈，你里边的那个假冒伪善，那个假惺惺的，那个装着是个好人的样子，装着是个好基督徒的样子，那个嘴脸，你那个嫉妒心，你打不过别人当然不会嫉妒，但是你跟人不相上下的时候，你就会嫉妒的，因为你是人嘛。你可以不承认，那你就一直穿着这件嫉妒的衣服好了。一切毁谤的话，不要说你不会说毁谤的话，我们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所以你要 要脱去，你首先要承认你穿的这么件衣服，好不好？为什么很多人无论怎样努力，一时候一到就被打回原形？因为他压根就没脱去，他压根就没有试过要脱去，因为他压根就不承认自己有这么一件衣服。我穿的都是很正经的衣服，从来不穿这些衣服，我这个人凭良心做事。是不是很多人说这话？所以啊，这就是所以。OK， 我们说第二层，诡诈。说到诡诈，为什么一个人解决不了刚才那两个难题，一个脱去，一个爱慕凌满，一个减少，一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起点有问题，我们的起点有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重新回到福音的起点，品尝主恩的滋味。彼得说，因为你们已经品尝过主恩的滋味了，所以你就会爱慕这个灵奶的。那你为什么不爱慕灵奶？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尝过，一个小 baby 一旦尝过妈妈的奶，他就不肯放了。所以很多厂家啊，很多很狡猾的厂家，把那个奶，那配方奶放在这个，其实不狡猾，他就这么做生意，放在医院里边，小朋友喝了第一口，他以后一直要喝这个牌子的，他不会换别的牌子，也有些换的哈，那比较傻的孩子，那我们家孩子有时候比较傻，可以换奶，那很多孩子不会换奶的，是不会换奶的傻还是换奶的傻，我也搞不清楚啊，总之就是这个意思，你一旦尝了这个滋味，你就不会换了，你就一直要尝下去。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前面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换的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你是不是一开始传福音给你的人就传错了，或者说人家传的是对的，你给听错了，以致把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变成了被替换的，不知道在哪个环节被变成了能朽坏的种子，比如说变成了心灵鸡汤，变成了励志，变成了鼓励，变成安慰等等等等。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回到福音的起点，什么时候都不晚啊，什么时候都不晚。因为如果你是神拣选的，你什么时候回去都是来得及的。不要担心啊，最初人家把你福音传错了。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传的是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耶稣基督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你信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信耶稣得水牛，对不对啊？有些人说我没有信耶稣得水牛，我信耶稣得永生。有时候一阵风刮过来，那个永字少了一个，少了一点，那个生字下面少了一横，结果呢就变成水牛了，这是个笑话哈。说是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农村这个传道，这个一开始来的人很少，后来有一天发现很多很多人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人家说你门口写的那个字写的信耶稣得水牛啊。啊，原来一看啊，原来口号是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因为下了雨，字儿掉了，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哎，这么一来就很多人来了。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就是这么传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水牛，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医治，信耶稣得喜乐，信耶稣得很多很多东西。你一天到晚想着得，你从来没有想到要丢掉一些东西，你从来没有想到信耶稣要损失一些东西。弟兄姊妹，很危险，你根本没有信福音。有一位姊妹，她从前在我们教会信主，信主以后回到国内，有一天她不信主了啊。为什么？说她回到国内以后钱包丢了。钱包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发现上帝没有保佑他，还是等等啊，他信了耶稣就开始倒霉事来了，然后他就不信上帝了。他信的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可以保佑他，信耶稣可以让他钱增加，可以让他孩子听话，可以让他家庭和睦，但是一旦他这个预期得不到， 实现的时候，他就不再信了。第四种，我告诉你，这不叫信心，这叫自信，这叫自己相信，或者叫自欺欺人。有些人信了耶稣生病了，有些人信了耶稣没有工作了，有些人信了耶稣生意变得越来越差了，各种情况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了耶稣一定会遇到问题的，不是耶稣要对付你啊，是世界要对付你。主耶稣说，这世界不会爱你的，世界肯定要恨你的，因为这世界先恨了我啊，主耶稣说先恨了他，那当然要恨你。这世界后面那个仇敌，那个撒旦，他要对付你。所以如果一个真的信对的人，一个一开始这个传道人就跟他传对的人，跟他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他一定不会一天到晚想着信耶稣得什么，他一定会知道一个道理，信耶稣一定要先失去什么，然后神用他自己来代替。信耶稣不是不得哈，信耶稣一定会得什么的，因为我们太缺乏了，但是你先要失去，然后才能得着。你那个杯子里面全是脏水，一直不肯倒掉，那新鲜的水怎么能进去呢？如果你这个信仰是真的，神是真的，魔鬼撒旦一定也是真的，他一定会来对付你，所以你遇到的难处是很正常的，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倒霉了，我要恭喜你，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哈。一种可能这样，还没有信，那就是你碰巧倒霉了；一种是你信了，我要恭喜你，因为你一定会遇到这一点的，一定会遇到挫折的。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你一定会有所得的，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先降卑后高升，先失去再得着。OK， 好，所以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你信的不要信错哈，你不要信耶稣得什么，得水牛啊，用水牛代替另外一些词，你可以用任何词代替水牛。你要知道，首先应当悔改，先信耶稣，先脱掉你那个肮脏的衣服。但是我们为什么很难悔改？我们为什么很舍不得脱掉我们那件肮脏的衣服？我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穿着一件肮脏的衣服？因为妨碍我们悔改的最大的难题叫做诡诈，叫做诡诈。所以我说的第二个段叫做诡诈。耶利米书的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就透着一股诡诈。当你念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边就透着一股诡诈。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试一试好不好？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来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哎，当你这么念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是在说别人？我一直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念这句话的时候，我连连点头，连连称是，对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人心好像是另外一个 animal 哈，另外一个品种，另外一个物种，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我没有那么诡诈嘛。是人心，人的心，别人的心，其他人的心，我邻居的心，我老婆的心，我老公的心，各种人的心，反正不是我的心。所以在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透着一股诡诈，因为我们不肯承认这句话是说我们自己。是说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人嘛。昨天我们那个小组聚会，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把自己当人？意思把自己当神了，就是超越了自己，这个越过了一些人的这个界限，觉得自己像神一样能 handle 任何事情，能够搞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是人。如果我们是人，我们的心一定比万物都诡诈。如果你承认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你怎么好意思，你怎么敢说你向着神的心是神一定会悦纳的？你怎么敢说你有一颗向着神的心？你要好好想想，你有没有听到很多传道人这么教导你？ 我告诉你，你都不，我都不知道我的心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可能今天好，明天好，后天好，大后天你的心就有问题了。哎，这个人的心太诡诈了，人的心太诡诈了。很多人一直好，是因为他还没死。说王莽，这个王莽这个人哈，王莽这个，他要是早死了，人家都以为这个人是个忠臣，结果他因为没死，所以他一直吵一直好，后来到有一天他就不好了，他就篡了位，把汉朝把西汉给他灭了，这个建立了新朝。所以这个王莽，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真的，你不知道什么，你可以一直好，你不知道是好，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一直好，因为还没死嘛，还没到永永远远嘛。我们这个两个星期以前，这个有个贝尔黄啊，这个大事件啊，这个华尔街的大事件，一个贝尔黄，黄圣国哈、啊，这个是个韩国人，是个牧师的儿子，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这个为主赚钱，搞金融的，赚到一个地步，他捐了4亿还是5亿美元，史上捐款最多的基督徒。我们屏幕前的年轻人，你们羡慕吗？你们愿不愿意这么这个为主赚钱？我们为主搞事业，然后呢，这个赚了钱，然后开不要开神学院，捐给神学院，捐给各种事工，捐给这个各种这个神的仆人等等等等。这个贝尔黄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捐了5亿，太厉害了。你可以 Google 一下啊，你就知道他的故事啊。他还在华尔街开查经班，这个还带人读经啊，这个还在神学院讲课，在这个福乐神学院哈、啊，大家明白的人就知道了哈、啊，福乐神学院是什么样的。一夜之间，180亿美元就没了，而且不止如此，因为有杠杆，一夜之间800亿美元的基金就受到了这个影响了。如果他没有失败，如果他去年这个人就死了，我们一定会把他当做一个圣人，一个所有年轻人学习的基督徒年轻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他不幸没有死，他不幸活到今天，他不幸遇到这么一件事情，整个都垮了，而且他做了很多不太合适的事情就揭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一直好一直好，一直捐到5亿美元，没有一个人捐到这么多，一直有一天啊，发现我们心里其实有很多诡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困扰我们最大的难题，反而我们悔改的最大难题是诡诈呢？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太不嫌弃自己了，我们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们觉得自己本质还不错，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总是避重就轻，总是丢车保帅。你有没有这样？反正我一开始我认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牧师认罪我也认罪，反正我不比牧师这个强，这个肯定的嘛，对不对？所以牧师认罪我也认罪，这有什么不光荣的哈，挺光荣的嘛，跟牧师一起认罪，对不对？所以我们认的罪都是避重就轻。哎，我喜欢抠鼻子，哎，我喜欢掏耳朵，我这个晚上睡得太晚，哎，我喜欢骂个人，我脾气不好，都是避重就轻。你就不肯承认你里边那个恶毒，你这个诡诈，你那个毁谤的话，你那个嫉妒，我们绝对不会承认，因为那个承认我们很鄙视，那是别人，应该是别人，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总是丢车保帅，我们掏出一两个很容易认的罪，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大象拔蚌藏得深深的，我们不要认他，我们不好意思说嘛，对不对？啊，有一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人他妈是犹太教徒，他爹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结合了两边的这个传统，他去天主教神父那里告解，天主教的神父说，孩子你有什么罪，你要忏悔什么，然后这个同学说，这是我的律师啊，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笑话，就是说犹太人很喜欢带着律师，所以他要告解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律师带去，这就是要忏悔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你祷告的时候说，也不是说这是我的律师，你跟我的律师谈。上帝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说我请跟我的律师谈。他说律师当然会把你包装嘛，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不要把把柄给露给别人嘛。所以律师是什么样一种物种哈？律师就是律师这种物种，所以这个我们要当律师的人，你要好好思想哈，你是不是将来会碰到这种情况？律师就是不说实话的人，诚实的不说实话的人，诚实的不说实话，因为他第一他要诚实，他不会说谎；第二他不可以把所有的实话都说出来，所以他要很有选择的说自己和对自己有利的实话。那在神面前到底是诡诈还是不诡诈呢？我们的认罪可能就是我刚才笑话里的这个人带着一个律师啊，这个跟律师商量，请律师来说啊，请律师来替你认罪。那有些话可以说的，有些话不可以说的。所以我们付出的代价都是容易的，都是我们多余的，都是假冒的代价。彼得说你要付出代价，我们说可以可以。我们今天很多小朋友就学会这个哈，说可以可以，说做作业了没有，说做了。其实我们问的是你作业做完了没有，他说我做了，我刚做了五分钟，但是做了。所以这个是很狡猾的哈，就是这样，你心里就是这个光景。所以我这个上帝说你有没有付出代价，我们说付了。哎，你这些我说很多遍啊，第一你要把定义搞清楚，第二你要把证据搞清楚。定义是什么？什么叫代价？我们付的都是那很容易的代价，对我们很容易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就喜欢跟人打电话，所以我就哎呀把这个打电话当做最大的代价。你一定要去关爱人，你给他打电话打电话。我这个人很喜欢发微信，你一定要关爱人，给他发微信发微信。我这个人很喜欢看书，说你一定要读经读经。因为那个对你很容易，所以你就高举那个，你就强调那个，那个不叫代价，那是你很容易的，你喜欢的。代价就是神让你做的事情，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多余的，我们家里有这包子太多了，我们给送多送掉几个，那是多余的。有些是假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太诡诈了。我再引用一句话哈，这个原作者懒得申请版权，所以我把它给篡改了一下哈，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这个人原话是说中国人，他说你完全不用担心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等等等等啊，就我们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一样说才没错。这个原作者是我的一个师兄啊，是师兄，但是他这个人是个很潇洒的人，他的版权都不申请，所以网上很多人说这个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其实瞎掰，这是我一个师兄说的，叫刀尔登，他笔名叫刀尔登。这是我们人的观点，不但是人的中国人的观点，也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的观点，也是基督徒的观点。因为我们付出的都是虚假的代价，我们很喜欢骗别人，也喜欢骗自己，所以我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我们才是勇敢的，我们使劲打倒打倒打倒，我们要抗议抗议抗议。你看那个某港哈，某个港以前抗议那个什么渔港运动多么厉害，现在只要法律一来，那个逼迫一来，大家都跑掉了。所以你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隔岸的时候才是敢关火的，你在免费的时候或者很便宜的时候才是很慷慨的，给给给给给。你只有在浅薄的时候一冲动你才是动情的，因为你们没好好想过，你说我要跟你海枯石烂，你没有好好想过什么叫海枯石烂，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公主跟王子两个人到一起以后，他会以后会遇到什么事儿，没想过，所以你才动情。你就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因为愚蠢的时候你不动脑子，你不动脑子你就很真诚，一动脑子你就不真诚了，你就充满了诡诈，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基督徒有四大诡诈，我再总结出来，基督徒有四大诡诈啊。这个小朋友这是一个犹太笑话，我今天要讲三个笑话，这第二个笑话。 这个小朋友，这是犹太小朋友，我说的全是犹太笑话，就是神百姓的笑话。这个他的爸爸跟他说，这个小朋友叫以莱亚啊，以利亚，以利亚，这以利亚要祷告。这个他爸爸跟他说，你要谢饭，你要好好祷告。这个比如说，你看我的蛋糕很好吃，我感谢主，蛋糕很好吃。这个以利亚一看是盆西兰花，然后他想了很久，然后他跟他爸爸说，我要是感谢上帝，他会知道我在说撒谎吗？这是一个笑话哈。这也常常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也在撒谎，你根本就有口无心，你根本就没有感谢之心，你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你说感谢主。还有我最讨厌的人说话就是奉主圣名，你在你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过脑子，根本就没想什么叫做奉主圣名。我拜托以后你在说奉主圣名的时候，你先好好想想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你想完了再念这句话，不管的，上帝很耐心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很诡诈的祷告。而这是另外一个笑话，第三个笑话，最后一个笑话。在以色列有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有一个特别的午餐，大家都可以吃很多好东西。然后有一堆苹果在那，然后呢上面写了个字条啊，以色列小朋友从小认识字，上面写了字条说，一个人只需拿一个哦，上帝正在看着啊，上帝正在看着，所以一个人只可以拿一个。后来这个老师发现这箱苹果基本上没怎么少，这筐苹果，但是旁边那个 cookie 那个点心扫得很快，然后他再一看，再写了一张纸条说赶快拿，上帝盯着苹果呢。而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啊，上帝在盯着那个苹果，所以赶紧拿这个饼干。这个也是我们的敬畏，我们敬畏神，我们只认为上帝在盯着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那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们不觉得上帝在盯着，我们去了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在盯着，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活得就好像没有上帝一样，我们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在跟吵架的时候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因为上帝盯着苹果没有盯着这个饼干。我们常常觉得，哎，这个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上帝只盯着讲道这段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讲道的时间来。我们之前那是唱歌，我们不要了，不要，不需要来，我也不会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很危险，那是敬拜的时间，上帝在任何一段时间，上帝一直在盯着，甚至在敬拜之前，上帝就在那盯着。你要好好思想。尤其是我们现在在网上敬拜，我看到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三十几个人，后来唱完歌了啊，你说唱歌的，我说敬拜完了大概有80来个人，后来一下子就涨到可能100人等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你要好好思想。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欢迎你任何时候来都行，如果你去信主了，我要警告你，上帝一直在看着，上帝看着苹果也看着饼干，你要好好反省自己是不是诡诈，你那个敬畏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不是真的来敬拜神。基督徒有四大诡诈，我现在说了四大诡诈哈，在我们眼中的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你眼中，在我眼中，属灵的人首先这个人是敬畏神的，这个人天天寻求神，这个人喜爱明白神的道，这个人一切都以神为中心，因为他天天寻求神，他喜爱明白神的道，这个人是不是很属灵？你不要不承认哈，我承认，这个人真的很属灵。第二，这个人顺服真理，这个人认真的行义，他是个行义的百姓，他不离弃神的典章，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非常顺服。第三，这个人凡事祷告，他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因为他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第四， 这个人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喜悦亲近神。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样一个人是不是你成长的一个目标？不管你是不是，反正我是，我觉得这个真是我成长的一个目标，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敬畏神，天天寻求神啊，你做到吗？人家喜爱明白神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人都不爱读圣经，这个喜爱明白神的话，这个顺服真理啊，他不离弃神的典章，神叫说什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凡是祷告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你有这样吗？你祷告，你该祷告的时候，你早就忘了祷告了。这个人与神关系亲密，他喜悦亲近神。你呢？我呢？我们觉得这个神可有可无，对不对？需要的时候赶紧来呀，不需要的时候最好离我远点，给我点空间好不好？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好不好？这是我们人眼中的属灵人。但是这样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呢？在神的眼中，这是以赛亚书58:2哈，我刚才读的，不是我编的哈。神的眼里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四条一条都没落哈？这个人真是，不是这个人，是这一批人太属灵了。如果你今天在教会，去了一个教会，看到有这么一群人，你们觉得这个教会是个很属灵的教会？但是神说他们是好像，因为他们的敬畏是诡诈的，他们有诡诈的敬畏，他们是诡诈的顺服，他们是诡诈的祷告，他们是诡诈的关系。基督徒的四大诡诈，你有没有这四大诡诈？你有没有？你的敬畏是不是有时候敬畏，有时候不敬畏？你的敬畏是不是觉得上帝盯着苹果你就不要碰苹果，上帝没有盯着饼干你就可以碰饼干？是不是你的敬畏？你的顺服是什么样的？你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你的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多人真的很诡诈，我们自以为跟神的关系很好，其实上帝说你是好像很好呀，上帝跟着直摇头啊，你觉得你天天在那祷告，上帝跟着直摇头啊，上帝说你是好像在祷告，我们觉得自己很顺服，神给我说话我一定要去行，上帝觉得你顺服什么？你到底顺服你心里的那个意念，还是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一直在那等啊等啊等啊，上次我们师母说等待哥多是吧，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哥多，等不来的，你等待一个不存在的人，你等待神的话，神已经很多很多人来跟你说了，一直在那等，等不来的，所以你顺服的是自己，因为一直没有一个人来说出你心里想听的那句话，所以你就在那等，你就在那祷告，你就认为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就在寻求神，你很敬畏神。上帝说你敬畏的是你自己，你是个好像行义的国民。这样的国民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当神的恩典没有照着人所预期的时间和方式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质问，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是以赛亚书58:3。这个人这么好，这么属灵，其实他很诡诈，其实他只不过是想用这些属灵的方法来操纵神，来换取一点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感觉。有很多人表面很属灵，传福音侍奉神，但是他只是追求自己一种属灵的感觉，他不是为了满足神，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他预期一种结果，比如说我传了福音这个人一定会信，或者我传5个、10个起码得信个3-4个，不要传100个一个都不信，那我就会问，哎呀我都传了你为何不看见呢？我都努力了你为何不理会呢？我们其实活在自己里边，还标榜自己与神关系很好，活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这种人 的特点就是他要寻求一个结果，他一定要看到一个结果，他一定要功成在我啊。这个中国有句话说，功成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啊，这两句一样的意思啊。成功不需要在我，我只需要浇水，我只需要撒种，我不需要看到这个人觉知信主，这可能是神安排别人去做的。但是我们不行啊，因为我们的躯的这个属灵都是诡诈的。所以神对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人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底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或者说，你问我们都这么爱主了，我们这么侍奉了，为什么那个人还不信主呢？为什么我的先生还不信主呢？为什么我孩子还不信主呢？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还不增长呢？这是你信主的目的，呵呵，这是你这个诡诈。神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看呐，你们进食的日子，人寻求自己的喜乐，乐逼那为你们工作的人。神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是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在利益面前最诚实。但不涉及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高调、很属灵，讲得很漂亮的话。但是，一旦我们的利益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诚实，我们就暴露我们的内心，我们就不再诡诈。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所以你在进食的时候，人在寻求自己的喜乐，人在寻求你自己爱做的事情。你说进食是为了寻求神的喜乐，不是，是寻求你自己的喜乐。我们可能包装的很好，好像是为了神，我的喜乐就是神的喜乐，其实为了你自己。所以你乐逼那为你工作的人，乐逼这个词儿，原文就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督工，你在神面前像个温柔的小羊，在人面前就像埃及的法老。有没有很多人，你在家里边，你这个在神面前祷告痛哭流涕，然后转身对你家里人就是凶神恶煞，就是各种逼迫，说你要读圣经啊，你为什么不读圣经啊，你要什么，哎，名义很好啊，不是很属灵吗？那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上帝说，你进食的时候，人在寻求自己的喜乐，乐逼为你工作的人，逼迫别人。因为进食的日子应该是安息日，所有人都在安息，但是你不让他安息，你一定要他觉得好好读圣经才是安息，你为什么不同读经，他读不下去嘛，你就不要让他读，让他与神单独相交嘛。你为什么不祷告发出声来，你就让他心里祷告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人的表现，那个所谓的属灵的表现，一定要表现的你所预期的那样子呢？因为你在寻求自己的喜乐，你为什么要全教会所有的人都像你想象的那样啊，你才舒服呢？因为你要寻求自己的舒服。如果你寻求神的喜乐，你就自己好好的祷告，你好好的进食，你安息在神里面，你为那些人祷告好不好？你要为他们祷告，不是逼迫他们，不是念叨他们。这是神的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神说，看呐，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人第一在利益的面前最诚实，第二在我们的肉体的面前最诚实。本来我们挺属灵的，这个冠冕堂皇，西装笔挺，人模狗样的，只要有个肉体一碰撞我们的肉体，我们全身叮叮当当叮叮当各种东西就掉下来了。人在肉体面前最诚实，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一点亏都不能吃，一点委屈都不能受。一旦吃一点亏，有一点委屈，被人得罪一点，我就忘了我自己进食了，我里面的苦毒就出来了，我就要还击，我就要辩解，我就要反驳讽刺，甚至要替天行道，甚至要发义怒。到底是你的肉体被惹动了，还是为神发义怒？神说，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进食，请注意，这是以赛亚书里来的，进食 在律法里边，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圣经这个律法托拉所规定的禁食只有一天，后来都是其他加上去的。那一天就是赎罪日，那一天也是安息日，所以那是禁食的日子，是赎罪的日子，是安息的日子。那我们却在怀恨别人，我们现在指责，而且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很属灵的方式来指责别人，属世的恨人我们当然知道不对了，对不对？我们不用在这讨论了。我现在说的是诡诈，就是好像很属灵，但其实一点都不属灵，一点都不属灵。这是我们的四大诡诈，我们的敬畏是诡诈的，我们的顺服是诡诈的，我们的祷告是诡诈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诡诈的。怎样才能除去诡诈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啊！我再写了一个问题了哈，怎样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泥潭呢？你能做到吗？这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去你的诡诈，和怎样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泥潭，这是同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做到了，叫做名声啊，明熙豪生男爵。哎，我再给大家一个图画哈，这个男爵，这是个德国人哈，这个故事是《吹牛大王历险记》里的主人公，他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骑着他的马掉进那个沼泽里边去，这样这时候他就机智的把自己的辫子，他梳着一个小辫子，他把自己辫子往上揪起来，然后不但把自己揪起来，他就把他的腿紧紧的夹住这个马，把马也揪起来，然后呢就顺利的脱离了泥潭。他有这个本事，揪着自己辫子不但把自己带起来，还能把马给带起来。你不但能自己除去自己的诡诈，你还能带领全教会除去他们的诡诈。所以许多信徒也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结果他就好像这个男爵一样，用自己的一生写了一本《吹牛大王历险记》，而不是一本《天路历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地上的一生，你是打算写一本《吹牛大王历险记》，还是写一本《天路历程》？如果你不想吹牛，你就不要认为自己可以除去自己的诡诈。怎样才能除去诡诈？以赛亚书50章11节这么说的：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住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非常之中。你想靠自己去除去自己诡诈吗？就相当于想靠自己点个火去照亮前面的路，点好了会烧死你的，这是属灵的规律。上帝说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非常之中。所以你不要期望靠着自己去除掉自己的诡诈，因为你越除你越诡诈，你就是个诡诈的人。那你有什么出路呢？感谢主，主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10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以仰仗赖自己的神。说这个人虽然行在黑暗里面没有亮光，他知道自己诡诈，但是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他就可以脱离这个黑暗，你就可以除去诡诈。神用什么方法来除去我们的诡诈？神用心造。以赛亚书57章19节说，我造就嘴唇的国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一个造就，这个造就这个词儿原文就是创造，就是神创造天地的一个创造，就是心造。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嘴唇的国子，嘴唇国子从什么来的？从心来的。因为我们心有问题，所以神要重新造一颗心，然后呢再造这个产生嘴唇的国子。所以以西结书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心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心心的外面的标志就是嘴唇的果子。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嘴唇的果子是新的，是因为你们里边的心是新的。这个心不是你可以自己造的，是神替你造的。所以什么叫做嘴唇的果子？就是承认败坏，承认败坏。在以赛亚书57章57到19节里说的这个嘴唇的果子，不是赞美，是承认败坏，是悔改，就是除去自己，就是嫌弃自己。所以到了59章12节到14节就开始有这个果子出来的，告诉你果子是什么了。这果子就是说，这个人向先知代表这些人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就是不认识耶和华，准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我们都不肯说这承认这个的。你承认吗？这是已经信主的人承认的，很难承认。我们很难承认自己说谎，我们都说我们自己好心，我们是为了他的好，为了什么什么人好，我们不肯承认自己说欺压和叛逆。然后这个人还要承认，并且公平转而退后，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里边没有公平，公义站在远处，我们没有公义，诚实在街上扑倒，我们里边没有诚实，正直也不得进入，里边也没有正直。所以一个嘴唇的果子，一个里边被神改变了心性的人，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悖逆，不认识神，不跟从神，欺压叛逆，心怀谎言，随口就说出来撒谎，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诚实，没有正直。这样的人是狗都嫌，也就是说我们要嫌弃自己。我们三张同学这个上次比喻，那个比喻特别好哈，就人掉到粪坑里边，你就会嫌弃自己，你就要脱去这个衣服。哎，你不觉得，你当然不会脱去，你觉得自己很香，为什么要把衣服扔掉？你觉得这个鞋花了很多钱买的，你舍不得扔掉嘛，对不对？但是掉到粪坑里去了，你嫌弃它了，你就会扔掉的。所以神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你一颗星星，给你一个星星，让你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嘴唇的果子，请你回到福音的开端，重新认罪悔改，神会赐给你一个信心。好，我说第三个字叫活石，主乃活石，你只有除去诡诈才能成为活石，你不除去你里边的诡诈，你不可能成为活石。这里边又有一个翻译不太好的地方，我在这比较一下哈，这个和合本修订版也不太好，英文的 ESV 版才比较好。这个和合本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等等等等哈。然后但是英文就告诉你什么是第一位的，说当你们来到他面前，就是那被人所丢弃的活石，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要作为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做圣洁的祭司。请你注意这里面的区别，当你们来到他面前，在和合本里面是放到后面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但是这里说的是反过来，是放前面。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活石，我们怎样才能被建造成灵宫，是来到他面前，说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所以我这儿就把这 ESV 版拿出来，不是说和合本不好，是这一点要澄清一点。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活石，你要来到主面前才能成为活石。那反过来，你怎样才能来到主面前？诗篇24篇第四节这么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清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所以你只有除去诡诈，你才能来到主面前与他亲近，你才能成为活石。那成为活石会怎么样呢？活石有什么特点呢？活石有几个特点。第一，活石是被人所弃的，人看不起你，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对于这些被预定的人是反角石，对于不被预定的人是绊脚的石头，是玷人的磐石。所以活石有一个特点，它的价值观跟人完全不一样，是被人嫌弃的，但是在神眼里是宝贵的。也就是说，世上的人看到的是成功，你必须成功，你在属世的时候你要成功，你现在切换人生，切换跑道到属灵的跑道，你在属灵的跑道上也要成功。所以你原来做生意要做一个大老板，后来搞黑社会你要做个大哥，你现在到了这个教会，你要做个大牧师、大长老、大组长，你好歹得多带一些人信主吧。这个就是人的思想，这个就是靠人。所以神的活石是不一样的，神的活石是一块石头，神把你放到哪里你就待在哪里。不是你说我要努力做大事，然后旁边人说我看好你哟，然后你就能做好。是神把你放到哪里你就发挥什么功用，神把你配搭在身上做一个肢体，你就要老老实实做那个肢体，然后整个身体一同得荣耀，而不是一个肢体得荣耀，这个肢体是有问题的。什么叫有问题的？全身都没了，就一个手，这个手是不是有病啊？这个手就是有病，它整个身体都很小，所以只有一个手很厉害。所以超级肢体你要当心了，我们不要做超级肢体，我们也不要被别人当做超级肢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要高举某一个超级肢体，你会害了他的。神所要的是活石建成灵宫，是肢体建成身体。这个概念对于不被预定的人、不信的人来说，是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个 loser， 根本就不成功，这个太失败了。这个犹太传统认为这个弥赛亚是个麻风病人啊。你读那段圣经，你看到那很多，他说他担当了我的痛苦，担当了我的忧患，那忧患原文就是麻风病的一个词儿。所以这是价值是不一样的，活石就是跟世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它的用途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它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四个身份，你有四个身份。这四个身份不是彼得发明的，是从出埃及记里出来的。出埃及记的19章4到6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请问上帝有没有说，我把你带来是让你病得医治，让你钱包丢不了，让你的事业丰盛？有没有？没有。那些都是副产品，那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尊的祭司。你是有任务的，你被拣选出来做有军尊的祭司，要把神介绍给万民，要带万民来到神面前。但不是说你一个人要包打天下，要把福音都传遍。那祭司有各种工作的，祭司有这个剥皮的，有烧火的，有这个切肉的，什么都有。你做好你那份工作，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分别出来的。你跟世界不一样的，你不要混，跟世界混成一起。你是属神的国民，你不是为自己活的，你是为神活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基督徒，你觉得自己是被拣选的族类，你觉得自己是有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国民。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什么区别？还是过你的日子， 然后抱怨神不保佑你，抱怨神让你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了。你知不知道神拣选你是干什么的？你到底有没有信主？如果你不明白，我劝你回到福音的起点，回去重新悔改，重新悔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是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爱听的传福音大使命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很诡诈的，第一种诡诈，我们是宣扬自己的美德。这句话说的清清楚楚的，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宣扬自己的美德，我们宣扬自己做多么爱主，传了多少福音，帮助了多少人，积了多少功德。我们宣扬我们教育孩子多么好，我们宣扬我们家庭多么和睦，我们做生意多么成功，奉献多少钱。请问你是宣扬自己的美德还是宣扬神的美德？你这不叫传福音好不好？你这叫显摆。这是我们第一个诡诈。第二个诡诈，我们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有多少人当要请你做见证的时候说，我没有见证，我没有见证。你没有成功，你还没有失败过吗？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就成功了，我们病好了，完全好了，我们的孩子考上大学了，我们这个生意做成了，哎，这个才给做见证。你见证的不是你的好行为，是神的美德，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这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不要去说，你看我信了主以后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你不要装，你假装在假装做基督徒，你总有一件不好的。那个，因为你的好，信了主的人那些跌倒了怎么办？第三个诡诈，我们宣扬的不是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我们所宣扬的是那个治了我们病的人，不是人，治了我们病的那一位。帮助我们做生意成功的那一位，帮助我们小朋友听话的那一位，那位是谁呢？是偶像还是神呢？你要小心，你的诡诈，我的诡诈，常常让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大使命传错了。不是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以前是黑暗的。我们喜欢说我们就跟你一样哈，我们就有一点点错误，有一点点过失，有一点点不太缺点，然后呢上帝就帮助我们了，哎，我们就变好了。你要小心，要小心，你可能没有信主。一个寄居的客旅，彼得前后书讲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寄居的生活。一个寄居的客旅是不是一个很灰头土脸的生活呢？寄居的没有产业嘛？不是，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啊。第一，你不要学这个比尔黄，以为可以赚大为主赚大钱，神不需要你赚大钱的啊，神自己会赚大钱。第二，你也不要以为自己信了主就要灰头土脸过日子，不是的，你要荣耀的过日子。我们在地上有一条荣耀的成长路径，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样一条路径是什么，然后十一节以后开始讲怎样在地上过这种生活。这条路径是什么呢？七点请大家记牢。第一，一定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不是那个心灵鸡汤或者别的福音或者恩典福音或者什么福音，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进到你里边做工，然后神借着这个道兴造你嘴唇的果子。神的道造了你的嘴唇果子，不是你决志。如果你以为你决志决定信主，我请你往回走一百步，回到福音的起点，跟神认罪悔改。如果你不肯，你就不要受洗。 因为你骄傲的认为你在拣选神，不是，是神给你新造嘴唇的果子，因为神给你一颗新的心，然后你嘴唇嘴巴里才能发出悔改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悔改，你才是真正的嫌弃自己那件破烂的脏的衣服，否则的话你都是在自己骗自己。我就劝你现在往回走100步，要第一神活泼长存的道，第二神会在你里面动工清造嘴唇的果子，这嘴唇果子你会知道的，你会自己有个非常痛悔的心，彻底嫌弃自己，那是真实的悔改。如果你那个态度好像牧师求着你觉知，那个我们的高师母求着你信主，请你回去下次不要再来听到了，就是这样，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悔改，那会害了你，让你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没有得救，然后一直到见主面，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今天说话很重啊，为你好，你再回去，回到福音的起点，往回走100步。真正嫌弃自己是诡诈的，哎呦，怎么也改不好，就好像那个掉到粪坑里那件衣服啊，不要说衣服，那双鞋啊，那个三高同学最喜欢那个鞋，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鞋，但是它太臭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要把它扔掉。OK， 第三步到了，第四步就除去诡诈，除去诡诈，除去就脱掉，脱掉哈，你就扔掉它，因为你真的去真实的悔改，让你觉得那真的很臭，真的改改不掉。我这改改改，最后呢，随便什么事儿来了，我就打回原形哈。这我都抄别人的话哈，打回原形。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感受亮光，我们可以学习。所以这种除去诡诈，然后你才能来到主面前。你要没有诡诈，你来不到主面前的，你只能远远的看着。因为你太诡诈了，你人到这儿，你心不在这儿。主耶稣说的话，你就是去点你爱听的说。除去诡诈，来到主面前，然后你就可以作为活石被建造。主耶稣就会把你建造在教会里面，建造成灵工。否则的话，你以为你在教会里，你以为你成了会友，你只不过是个 Lego， 一拆扔掉就没了。一点都不是肢体，不是血肉相连神经相连的肢体，是个乐高，是积木。来到主面前才能作为活石被建造，然后你才有可能宣扬神的美德。明白了为什么我说我经常强调大福音传使命，传福音啊，大使命传福音，不要搞错了，不要着急，不要说我明白了回转过来就，我看很多人你没有明白，你都不承认自己是诡诈的，不承认自己里面有嫉妒，不承认自己里面有恶毒，不承认自己里面有毁谤，你只是说自己有点点错误，有点点缺点，需要改正、改进、改良、改善，神不改你，神把你扔了。换一个，明白？换一个，我们感谢神，神就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成长的路径。我们不是灰头土脸，我们是在地上被拣选的族人，是有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是有军尊的，是王一样的祭司，你是有勇气，是跟别人传福音的，你不会畏畏缩缩的，你不会活得灰头土脸的，你在地上的一生是与神同行的一生。上帝说公义在你前面，荣耀在你后面，明白？上帝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说公义在你前头行，也是以赛亚书里说的，荣耀在你后面。哇，你这个生活，你在地上寄居的生活就是这么一个生活。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明白白的路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这样活，就是在你面前真实的悔改，接受你的话语，除去诡诈，来到你面前，你就将我们作为活石建造成灵宫，让我们能够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一生才有意义，才有荣耀，我们所失去的都能得着，因为你会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